今天我要接着讲自我篇的第二个大题，要讲所是之后的所为。你知道你的定位和角色，你知道你是谁以后，你就应该你知道该怎么去行了。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上帝的一句问话，这句问话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是借用上帝和他的仆人之间的一段的对话，那就是先知以利亚，他在碰到极大的难处之后，他里面一个质疑，一个恐惧，一个对上帝的抱怨，跌入了人生的地步。他从此想躲在山洞里一辈子都不出来，从此想沉睡致死。这时候耶和华就来找他，不仅给他水，给他饼，也来呼召他，再问他：以利亚，我的仆人，我所爱的，你今天在这里做什么？上帝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我的面前。上帝提醒他：以利亚，你知道你是谁啊？你是我的仆人啊，是我从地底把你领来，从地角把你招来的。起来，我要用你。起来，因为你当走的路怎么样？甚远。我已经讲过这样的信息了。上帝先让以利亚再次明白自己是谁以后，然后再次差遣他去成就上帝的旨意。今天当上帝提醒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你在哪里之后，他就开始问我们第二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今天在这里所做的，是不是与我上帝给你的生命、年日、职分、角色、地位相称？换句话说，他在问你我，今天我们的所为是不是与他所定你的要做的琐事来相称？我今天会讲，同样会讲三个大的题目。第一个题目是人的被造以及人的生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每个有自我意识的人或迟或早都会问自己一些生命终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问自己：我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人生最重的意义，我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这些都是生命的终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宗教徒可以按照他自愿其说来解答的。大家想过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新的宗教产生，都有新的教育产生，每天都有许多的哲学产生。这些生命的终极问题只有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才有权柄来解答，只有创造我们给予我们生命的上帝才能有那个能力来成就。耶和华这样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想一定大家来把这句话来讲一句好吗？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是我所造作的。这个话出自在以赛亚书，是神借着他的先知仆人以赛亚向世人所宣告的。在上帝的这段话里，我们至少可以听到这样几个信息：神的创造在前，人的受造在后。我们在这个话里面可以听到，上帝造人的目的原来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在这短短的话中，我们可以明白上帝要受造的人来荣耀他的名。我们在这个短短的话中，我们也可以明白荣耀神也应该是被造的人生命的一个至终的目的。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后，我就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中告诉自己，我的生命绝不是一个偶然，对吗？上帝是带着极大的荣耀和他的盼望来造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每一位朋友的。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受造是十分奇妙的， 他借着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他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我是上帝的杰作，无论我的个头今天是高是矮，无论我的相貌今天是美是丑，无论我的手脚是健全还是缺失。弟兄姐妹啊，有人觉得他相貌好，他个头高，他手脚健全，脑子灵活，这是神的荣耀，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是的。其实并不然，上帝所有的恩典都借着信心这个渠道来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无论是聪明还是愚笨，无论是我们的手脚是健全还是缺损，只要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上帝都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耀。我曾经听过莲娜玛利亚的见证，大家知道，或者在座的你也知道啊，瑞典的那位姑娘生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双手的，左脚也比右脚少了半截。但是她的母亲怎么说？她的母亲是说，没有一个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她母亲说的，没有一个生命，即使是一个残破的生命，都不是没有价值的，都是上帝为了他的荣耀来创造的。连那玛利亚自己说，身体的残障对我而言就是一个跳水台的跳板一样，他是个奥运会的金牌，是个奥运会的奖牌的选手他是个残障运动员的他说这个跳板把我进入了美妙的世界这是一个没有残缺的人决定无法想象的美妙，就是说因着这样的一个苦难，他可以享受到一个没有这种残缺的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的那一份的美妙。我们只要对上帝有信心，上帝都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耀。我的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将要和上帝造我的目的合而为一，荣耀上帝的名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我在地上的年日只是我整个生命一个极小的一个部分，因为上帝不仅要让我在地上荣耀他，有一天还要接我到天上来永永远远的荣耀他。我记得我的老外婆要被人接去的那一个之前的一个礼拜，从生命上来说好像有一个回光的烦躁，所以我正好可以跟他通上电话，非常清楚的，虽然他的舌头已经有点大，已经含糊不清，但是我可以听得出我外婆对我在讲什么。我的外婆是被主延长了40年的寿命，57岁本来就要死的，结果神就医治她，让她活到92岁。她信主之后就爱主，一直在为我祷告所以当我来到美国信主奉献传道，那个年正好我身上的问题不能出去，所以我的外婆就对我讲了这样几句话。她说，外孙，外婆即使活到100岁也是要死的，我们天上见。如果有机会你回到中国来，你说就在我的门上放一把花就是。当我听到我外婆这么潇洒的这样对我外孙有这样的劝慰的时候，我真是感受到上帝的同在。那个时候师母正好怀 Samuel 在她肚子里，当我的外婆一个礼拜之后被主接去了，那一天我们在家里面做了一个感恩的礼拜，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把母腹中的孩子献给了主。我跟上帝说，我说上帝啊，你接去了一个又给我加添了一个。我心里一个极大的感动是说，有一天我也会到我外婆那里去，我在那个地方我不仅要见到保罗，要见到大卫，我也要见到我亲爱的外婆。今天我在地上荣耀他的名，上帝的名，今天我的外婆在天上荣耀他的名。我在地上的生命只是那么极小极小的那一部分，我在天上的生命将要到永远永远。所以我就在想说，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一场如果能够在受造者的生命中达成了，这样的人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所以我就听到神的仆人在说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是你，你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也听在圣经上听到耶稣的门徒在这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 所以我也听到弟兄姐妹在地上在唱说荣耀荣耀荣耀主圣灵，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跟上帝造我们的这样的目的能够配合起来，那就是荣耀他的名。耶和华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句话曾经成为我生命中一个极大的一个开启，原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什么荣耀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因着这一句话，我的里面就有一个意愿，盼望我自己做任何的事在圣灵的带领下都愿意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哪怕是再小的事，因为我只要坐在耶稣的身上，这个事情本身就会被永恒中的主所纪念。比如说大家说牧师啊，反正你这个人碰到什么时候常常会呼召，是的，我是会呼召，我里面有感动，我不管你信不信主，但是我相信这一个我的感觉是从神来的，我就要荣耀神的名。我们多少次都不知道意思，但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跟神相遇。记得九月九号我们第一次的聚会，我那天的不知道有两位基督徒师后来跟我讲说，他说牧师啊，我真的为你捏一把汗，其实我们都不认识你，你刚来大道来到我们的聚会，第一次又不是福音的主日，你突然就有不知道了，要是没有人信主怎么办？其实对我来说，有没有信主我并不太重视，因为这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问题是我那一刻的感动是从神来的，如果我消灭这个感动，我没有办法跟主在祷告的中向主交代。非常奇妙的是呢，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见证，这是我们在十三个人受洗的弟兄中他做了一个见证。他从小是个基督徒，爸爸妈妈他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成长，他从小都来到教会，这么多年来他就是没有有感动要受洗归入上帝的门下的。他已经年过半百，他的妻子是一个天主教徒。九月九号他知道这里有一个聚会要从神的灵开始，他就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我去到那个教会，如果那个教会的牧师第一天讲到就呼召的话，我就受洗。就在那天十二月二号的晚上，我们在长老的家里有一个这样一个聚会的时候，他就做了这样一个见证，把所有的人都吓到了。弟兄姐妹啊，那天的呼召其实有三个人受洗，有五个人举手，两个人因着感动，三个人因着决志了。但是我后来想想，上帝啊是何等的奇妙啊！我想到了几个数字。这位弟兄把见证交给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字，他说我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身上，但是我一生都活在什么？活在三不管的地区，我也不知道三不管到哪里去管，至少有一个上帝管不是好，对不对？他就是这样的三三三。他后来讲到，他写到是九九九，哎，九九九什么意思啊？他原来是说我们那天的聚会是九月九号九点钟开始，他见证他就想三个九，就在九九九那一天，神的灵就临到他。弟兄姐妹是何等的奇妙，其实我们真的得了五个人了，大家想想对不对？三个人决志了，还有两个人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在任何的事情上，我都想到只要是出于神我就去做，我愿意将每一件事情都做在耶稣的身上，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甚至没少一个菜我都为主来烧。有一个布道友跟我讲，那一天我们在卢克林教会借他们的会场在聚会，他就跟我讲了一句，牧师啊，你的菜烧的跟你的道一样好吃。 OK， 后来我跟师母讲，师母不得了，这个人一定会信主，哪有菜烧到道里面去了，这就是我的心啊，我每次找他烧的好一点，大家知道耶稣就好。 OK， 结果后来有一天道还没有讲啊，我说今天谁愿意将自己奉献在主的里面，愿意得到从神来的祝福，你愿意的家庭被更新，愿意的夫妻关系被改善，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和姐妹和朋友的话，你在上帝面前举手。这一个会场中我就看到一个手举起来，就是他，他把道吃进去了，他是我的红烧肉吃进去了。弟兄姐妹啊，这是什么？如果我愿意每一件事情都做在耶稣的里面的话，每一件事情哪怕你做一个菜都被永恒的耶稣所纪念。 有人就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牧师啊，当然你这个牧师做什么属灵的事情工作你都觉得有属灵的意义，但是我每天上班每天工作养家糊口，每一件事也能做在耶稣的身上吗？我今天讲自我篇就要告诉你说是的。我们还记得耶稣教导门徒的八福吗？登山宝训的八福，虚心的有福了，哀痛的有福了，温柔的有福了，饥渴沐浴的有福了，连续人的有福了，清新的有福了，使人和睦的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八福并不只是对牧师和传道人讲，如果你我都愿意把它当作行事为人的导向，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把这些教训做在教会中，做在你的公司里，做在社会上，做在你的家庭里，都可以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都可以让你自己心里喜欢，灵里快乐，让你的肉身也怎么样安然居住。弟兄姐妹，比如你在公司里变成一个十分乖僻的老板，你过去恨他，一到公司还没到的时候你就该骂他了，我相信很多人在骂，还没到公司就开始骂你的老板了。 OK， 但是因为你明白原来你的生命是为了荣耀上帝，好，那你开始就对这个乖僻的这位主人就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过去你在人面前一套，人背后一套，你过去是以恶对恶，现在不一样了，人前人后都是一个模样，你都是以善是恶。于是有一天你老板觉得你真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这时候就不能不将荣耀怎么样归给他所敬畏的上帝。比如你在家里先生还没有信主，过去你是恶语相向，因为信了主以后你的恶语相向更加厉害，这些恶语中加上了很多属灵的名词。现在你信了主又知道，哦，原来我要敬重我的先生，要顺服他，背后有上帝这么极大的祝福，我需要有不是一时的温柔，我要长久的温柔。 OK， 这样的时候怎么样，你的先生就涌出美食来，他不能不敬畏上帝，来感谢上帝，将荣耀怎么样归给上帝。再比如说社会上，你并不是说我管好自己就是了啊，我不管别人瓦上霜，我才不管别人。但是你信了耶稣，真的愿意跟随他，真的明白今天的圣诞就是要耶稣带领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开始爱邻舍如自己，你开始遮盖别人的羞耻，不是隔壁邻居有一个什么事你开新闻发布会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你遮盖他的羞耻，担待他的难处，甘心乐意的为别人走爱里路，别人就会对你的信仰发生兴趣，就会对你所爱的上帝产生敬畏。这样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是我今天带给你自我篇中的第一个信息，人的被造和人的目的都是为了谁？荣耀神。如果你两个是并在一起的，上帝造你的目的就好像你为孩子取名字，为了有一天在孩子身上实行你自己的旨意的话，美意的话，那么这个孩子，我们作为天父的孩子，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一个拉扯，就不会有一个分裂，我们是合一的，合一在上帝的创造的目的里面。这是我今天的自我篇中要带给你的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是说，人的行事为人需要能上帝的圣灵的引导，人的行事为人需要能圣灵的引导。今天的信息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不仅在乎基督徒，也在乎所有的受造的人，因为耶稣说，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我们或许里面信了主以后就开始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基督徒既然不靠行为得救，只靠信心就能够成就的话，那所以信了主以后行为好不好上帝也不怎么重要，不会怎么看重。我要告诉你，不是的，我们的上帝不仅是审判人的生死，也审判人的好坏。不错，那些真正信他的人在接受最终的审判的时候，因着耶稣的死，因着耶稣的为我们的救赎啊，所以我们就免去了死亡的审判。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所做的一切所作所为，有一天同样要接受火的试炼。你信主以后，你的生命行为，你的所就所事所行，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金？ 你是忠心良善还是又懒又恶，是一个酒醉不醒沉睡致死的，还是是一个结实累累生涯众多的。其实这个审判和试验并不是要等到你我死后才进行，这个审判其实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已经在进行。大卫的生命的体认是上帝的审判试验每一天都在进行。他这样感慨说，上帝啊，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唯有那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人都自以为聪明，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常常会觉得走迷宫带着孩子或者我们自己复杂一点的迷宫走进去真的走不出来，要不是他有一个善给我们的话，我真的是走不出来。但是有人觉得可能自己非常的聪明，他走了一个弯，觉得早就把所有的人都甩掉了，也把爹子都甩掉了。于是他走进100个弯，撞墙了，一看是谁啊？那个墙就是耶稣啊！原来耶稣在他上面，就在他的前面。弟兄姐妹啊，我们在想说，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仅是说人要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接受上帝的审判和报应。我接下来会讲几个自我的问题。我在想，先讲人的行为的规范。我们人为了自己在社会上的生存，都需要彼此遵守一些公认的行为的规范。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团体，包括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范。国有国法，好像家有家规。但是在圣灵里面，保罗在讲到人的行为规范的时候，却带着上帝的启示和光照。他的那些话超越了人的文化习俗、审美和政治。保罗讲了三句话，我盼望弟兄姐妹，他把它成为我们自我行为的一个规范。第一句话，保罗是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瑕疵。”等你把它读出来啊！凡事我都可行，来。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瑕疵。我盼望在这句话里，大家看到这个关系，就是我与上帝的关系。保罗说，凡事，不是说你去犯罪了，凡事所有的事情，哪怕是一件很不错的好事，我都不要受他的瑕疵。瑕疵什么？瑕疵就是他会把我的心给夺掉，会影响我和上帝的关系。这个瑕疵其实一件是一个很好的事，都可以成为我和上帝之间的一个拦阻。举一些生活上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或者嗜好。一个人有没有嗜好，有没有爱好，我觉得很好。有爱好和嗜好，让你的生活会多一点的色彩，在你的生命中可以彰显上帝更多的荣耀，这是好的。比如说你有一些爱好是收藏的，有些爱好是体育的，有些爱好是艺术的，都是很好。甚至你在网上能够很多的能够查找，都是觉得非常好。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人说这个人是收藏迷，这个人是球迷，是戏迷，是连续剧迷，是网红，是网迷，是宠物迷， OK， 每一个爱好超过了一个极限，就变成了痴迷。弟兄姐妹，什么叫痴迷？痴迷就是说我每天都要做，不做就不行，不做就浑身不来劲。这叫什么？受他的瑕疵，就成为这个爱好本身的奴隶。这个爱好的本身就成为我与上帝之间的拦阻。所以保罗说，有些事是很好的，但是我告诉自己，凡事我都可以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总不能成为我的瑕疵，变成我跟上帝之间的一个拦阻。这是第一个要带给大家的。第二个，保罗又讲另外一句话，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一起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句话呢，是指自我的和自己的一个关系。刚才是讲人与神，现在讲人与自己。保罗提醒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我们都是自由的，只是不是得罪神，只要不是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都可以去做。但我们在做的时候，还要问问自己， 我这样行对自己有没有益处。比如说有人喜欢打麻将，凡是三缺一的地方都有他在，甚至他慢慢的老师他也觉得打麻将很好啊，可以防止我老年嘛痴呆，所以我手脚活络一点，脑子也就活络了。好，还有比如说有人喜欢抽烟，饭后不吸烟赛过活神仙。还有人说比如有人喜欢喝酒，每一天不来二两牌但是觉得浑身不舒服。我在想说打牌抽烟喝酒都是你个人的事，但是今天上帝在问你这些事对你有没有益处。凡有所受到的人都在上帝的训问中，你在这里干什么？上帝在问你，我给你这样的身体对你有没有益处。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就在主里劝你不要再继续了。你要知道你的身体已经成为圣灵的殿，打牌抽烟喝酒对你自己并没有益处，何况打牌喝酒抽烟的人常常会让他进入一个厉害的市场。我认识一个姐妹信主已经好像是几十年了啊，前两年从台湾移民美国。她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恶习是我没有办法，她也知道自己恶习，第一个就是抽烟改成跳打手，甚至常常不能太久，第二个就是三缺一的时候她会在。有一天抽烟抽到一个怎样的难处，还是说烟瘾上来了，他又不能叫我去抽烟，所有的基督徒都不抽烟嘛，他都知道嘛，所以他悄悄地走到外面去闻出几口烟，想不到这个烟味呢，就慢慢的飘进了这个，烟味很厉害，就会顺风就飘进这个外面冷空气，就飘进了里面。哎，师母觉得谁在抽烟啊？谁在抽烟啊？不可能抽烟嘛，就把门就啪就关上了。他一下子感受到他被拒绝在门外，多少的羞耻，所以他过了一段时间就慢慢的溜进去了。那天回台湾的时候在机场向牧师跟牧师讲，牧师啊，有一天我们在一家聚会的时候，那师母在说谁在抽烟啊，谁在抽烟啊，其实你知道我在黑暗中抽烟的就是我。牧师非常的感动，鼓励他就在机场为他祷告。你知道后来他会跟我讲，他说张牧师啊，你知道我又抽烟了，他说没办法，就好像赌徒啊，你把他的手指沾掉以后他还在赌啊。他说，我跟他说姐妹，我就问他一些话，我说姐妹你在搓麻将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啊？他吓一跳，哪一波牧师问出来问题，我在搓麻将的时候耶稣一定不在那边嘛，怎么耶稣在那边？我可以告诉你，我说姐妹我想跟你说，我只想提醒你的是，如果耶稣在旁边你就不说的这句话你就不说，如果耶稣在旁边你不想不能做的事你就不做。 OK，为着你生命中上帝给你的内心的荣耀。现在很感谢主，他把烟也戒掉了，他把麻将也戒掉了啊，也成为我们一个蛮好的一个朋友。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都有益处。所以我们要什么？做有益的事，不仅于神也要于自己。第三句话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一起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从消极的角度说，他意思说凡事都可做，但必须要造就人。这些就是什么？是我与别人的关系。保罗告诉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想一想这件事的结果能不能给别人带来益处。许多的事情虽然我们出发点没有做，但结果会给人带来难处的，那就是为了爱人的缘故，我们就不要做了。保罗他信上帝，什么都不怕。特别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啊、外邦人，他们很多的人啊、去在市场去买肉的时候，这个肉都可能是外邦人祭过偶像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就说不要吃了，这个祭过偶像的肉，我们是信主的人，怎么可以吃呢？保罗说你奉神的名，问都不要问就去吃。但是反过了。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传道人，我要面对很多信心软弱的，他看到我这个传道人都在吃可能是祭偶像的物那个肉，所以他就会做出更大胆的事来，就让这个软弱的人就跌倒。所以为了爱心的缘故，我就不吃肉。其实我根本不 care 他是不是祭过偶像，我们的神比什么都大，但是为了爱心的缘故，我从此就不再吃肉。 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着那个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保罗要我们待人谦卑，遇见什么样的事首先替别人来想，担待别人的软弱。保罗说我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就是保罗的，凡事都可行，但都要造就人。所以这是我讲的自我里面的一个提醒，我们的行为规范这些原则。第二个我要讲人的伦理和秩序。上帝是一个讲伦理讲秩序的上帝，虽然他创造的世界是那样的多姿多彩色彩斑斓，但是在上帝的创造中却有一个原则，就是各从什么其类。你如果去读创世纪的话，我知道我们教会中很多的人都开始准备读圣经，好好的准备一年把它读完一遍。你在创世纪会遇到最重要的一个名词啊，在前面的十二章里面你会读到一个名词，那就是各从其类。这个名词在上帝的创造中不断的被提到，即使在大洪水之后，在上帝的重建中仍然被强调是各种其类。上帝不愿人在他的性别上，在物的种类上有任何的混淆。今天人们常常强调自我的感觉，却忘记了自己是个受造者，忘记了一个受造者应该有的谦卑。今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怎样来遵守上帝创造时定规在我们人里面的秩序和伦理呢？我记得已经借着家庭啊妻子篇、丈夫篇、儿女篇、父母篇，或者说弟兄篇、灵舍篇，我已经讲了很多的人的伦理和彼此的关系。但是我还要在这里特别的提醒，为了上帝的创造，我们要认定一男一女的婚姻观，要反对同性恋爱和同性婚姻。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是一个从上帝的创造的角度来思想，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喜好和自由。如果我们故意要捏着上帝的心意去做的话，那是挑战上帝审判的底线。我今天早晨还特别的把索多玛所灭亡的那个事情才翻出来看，何等的可怕！当两位天使去到罗德的时候，这个索多玛从各村的人竟然 来了两个外地客，他们就要跟这个人同性相好。罗德非常的害怕，罗德情愿舍弃自己的女儿，他说我两个女儿还是处女，让你们所为吧，但是这两个客人是远道而来的，你们不要这样对他。但是这些人他们就要开始要做非法的这样的行为，你是上帝的愤怒就领到这个罪恶之身所做的，就因着同性的恋爱、同性的这样烈性的作为挑战上帝审判的底线。所以我在想说，讲到人的伦理和秩序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提醒。第二个，我也想到我们男女有别，今天的社会男女间的性别差异是越来越小，特别是青年男女中中性的打扮越来越自信。我们可以在电视上，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一些青春的偶像，他们的言行举止、衣着打扮常常是什么男不男女不女。今天美国在这方面已经越滑越远。我记得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我讲到加州是月份已经签署了五个法律的文件，就是在公立学校中重新定义性别。一个学生不仅是爹妈说你生出来就是男是女的，他可以因着以后长大以后自己决定自己的性向和喜好。如果我自认为自己是女孩，我就可以进入女厕所或者是女子的更衣室。这是美国，这些都是我相信都不是讨神喜悦的，我们也要远避。同样，今天我们即使在家庭里、在社会中，我们也一样要持守上帝教导我们的职分啊、秩序和属灵的伦理。在教会中、在家庭里也都是如此。按上帝这句话是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讲伦理、讲秩序的上帝。我在讲一个自我的问题是接纳自己。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有缺损的，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其中一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污秽，让我们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耶稣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来找义人的，乃是来找什么？罪人的。上帝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的。一个接纳自己的人，不仅是一个感恩的人，也应该是一个愿意接纳别人的人。弟兄姐妹，得救之后，你从上帝那边开始认识了自己，你要知道你原来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对不对？如果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的生命应该是零以下，是一个负数，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得到了新的生命，所有的一切祝福对你来说永远应该是一个什么？加法。你的生命中任何成就的都是上帝的美妙，以致你每一天都可以再次感恩。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是一个不会感恩的人，他的生命即使得救了以后，他也觉得我的生命原本就是那么好，现在还没有好，所以怎么样，他永远就会对上帝有一个抱怨。所以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只是一个老是与自己过不去的人，不仅是自己难以安宁，不仅与别人难以相处，也会严重的影响到与他与什么上帝之间的关系。半杯水，神啊，我只有半杯水，任何加添的都是你的，甚至我过去是没有水的，任何加在里面的都是你的，我就感恩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当然不接纳自己的不足，不接纳自己的不足，也接纳别人的不足。上帝啊，我原本就应该是满的，现在你看只有半杯的，所以你就第一个就成为我抱怨的一个对象。所以如果你在自我里面，你要怎么来认识自己，明白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负数的，那你每一天都在上帝面前可以感恩，你不仅接纳自己的不完全，也能够接纳不完全的别人。不要再做一个完美主义者，你不仅与人过不去，与你自己过不去，你更是与给你恩典的上帝过不去。在自我的问题上，我还要讲一个赦免别人的事情。人最难忘的就是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特别是自己的亲人。熟悉你的隔壁邻居对你的伤害，那没问题，你败了家就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怎么办？所以往往的伤害都是自己亲人造成的。今天你希望让你自己的生命活出一个平安喜乐的盼望，你就要在主的面前赦免你亲人对你的过犯，忘却他们对你的伤害。因为你不愿意赦免，首先会损害你和上帝的关系。首先破坏的不是你跟亲人的关系，乃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在圣经中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有人欠了账一千万两，没有办法还清楚。这个时候那个主人就恩典给他了，不用还了，因为一千万两你还到你的身体都还不清楚。所以他非常高兴走出去，自由自在，我再不欠人了，是一个自由人了。突然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哇，这是他的朋友，好多年了，欠他十两银子还没有还，你这个小子总算给我碰到了，一把把他抓起来，就把他下来监狱。按照摩西的律法，你故意不还，当然要下监狱。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就被他原来恩典他的主人他听到了。上帝说：“奴才，你怎么知道我当初来恩典你的时候，赦免了你一千两银子，你却为你的朋友赦免十两，却把他下在监狱？”所以上帝在问我们，当我们有怎样的良气量别人的时候，上帝也又会有怎样的良气来量我们。我们这些已经重生的基督徒，已经在上帝面前得名恩典的基督徒，上帝已经把命都给我们了，我们还会为别人欠我们的十两，或者说我们亲人欠我们的十两，还每一天都在诅咒他们。你怎么来认识你自己？这一次我带来一位姐妹信主，她过去多年来一直在愁苦中苦读中过日子。那一天我在跟他陪他的过程中，我看到一幅图画，我说：“姐妹，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灵里面看到一幅图画，是你被苦读捆绑着，然后你还觉得那个景象在破口大骂。”这是我在跟你陪他的时候我看到那幅景象，大概这个把他给吓到了，哪有这么可怕的，被铁链绑着然后怎么样再来骂人呢？后来这位姐妹信主的时候，她就说上帝是那致命的一击把他击醒了。其实不是我致命的一击啊，这是圣灵的当头棒喝给他里面有一个光照。结果这一次我把受洗的照片拿出来一看啊，我们这次有很多的人拍了一个团体的照片，师母讲这个人笑得最灿烂。弟兄姐妹啊，为什么？ 那天我跟他讲啊，我说一个恨别人的人，我想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人杀父之仇，我们过去可能看到很多武侠小说，知道杀父之仇该怎么办，我就要穷尽自己的一生为父报仇，于是就把这个人抓来了。抓来了我一脚宰了他吗？太便宜他了，就把他关在笼子里吧。我每天凌辱他，一直到他死为止，看着他死才解我心头之恨，能够告慰我在天地之灵的父亲。好，两个人都点了。有一天铁笼中的仇人总算死去了，嘿，他觉得我这一辈子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仇人抓来羞辱他，现在他死了，我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我们多少人把我们的仇人拿出来，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揍骂一顿，每天又放回去，明天又把他拿出来就骂一顿，不断的审判在里面。突然他醒过来，这一辈子到底是他关在笼子里还是我关在笼子里啊？明白吗？是他也关在笼子里啊。所以苦毒仇恨就是那种把自己捆绑起来关在笼子里。在自我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解除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有安宁，我们就会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个拦阻，我们的祷告上帝就不听。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要被上帝祝福，赦免你伤害你的亲人吧，就在今天，就在这个上帝恩典的日子中。弟兄姐妹，神来是要把我们与神之间的那隔断的墙撤开，要把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墙撤开，要把我与人之间的墙撤开，要把我与环境，我与我自己的那道墙撤开。耶稣要在所有的耶稣里面能够有一个合一。今天是一个和平的日子，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来到这里就要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人生中做一个和平的工作，赦免的工作，释放的工作，自由的工作。阿们。我还要讲一个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我曾经在灵舍篇里讲到，不要那贪恋灵舍的富有，因为贪恋上帝告诉我们是一个罪，因为贪恋灵舍就有妒忌，就不会去爱灵舍。但是我今天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不要为那些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那里不只是贪恋，而是不满上帝的作为。一个去妒忌恶人的道路通达，妒忌恶人的恶某成就的时候，他心里会有这样的说法在上帝的面前，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如果有神的，为什么这样的人，这么的坏人，生活还这样的满满？那我不就是白做了一个好人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能学着他的样子呢？这常常就是让我们开始进入犯罪的前面的跟上帝的一段的对话。所以我特别将诗篇中诗人的在主面前的领受来读给大家听。在诗篇37篇里面，他有这样讲到，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言，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路公正。你当过来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某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你的怒气，脾气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解除，唯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苦。还有片时，恶人就要归于无有，你就要稽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苦，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是我今天要带给你的第二个信息，人的行事为人需要什么？圣灵的引导。今天我中间第三个信息要告诉你的是说，人在地上的年日需要上帝的指引，需要上帝指教，让我们来数算。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要得到那一份的智慧，要求上帝来数算。我想我们在这个世上听到很多聪明的故事， 聪明的智慧的对话。我今天就想起了一个故事啊，我临时想到，哎，过去做节目的时候有人讲过这样的故事。他说就在墨西哥湾啊，一个农夫跟一个美国大厨的 CEO 有一场的对话。那个 CEO 忙了一年，就好像这样的日子，圣诞的日子，哦，他就到那边去度假了。这个小村落啊，什么城市都远离了，哦，就是山就是水，哦，就是海就是鱼，哦，他就去看，哎，鱼市场里面，渔人码头上看到那些金灿灿的那些鱼，这个鱼是最名贵的，最好吃的。看到墨西哥的渔夫就在那边摆摊，几条的鱼价钱也不贵，太便宜了，哇，这哪里人嘛，就把它买下了，就回去可以煮了吃，他也不用别人招，自己来试试看吧。他开始就跟这个渔夫就一场对话。他说你什么来的？哎，他说我家就在附近，每个礼拜就要出海一次，拿几条鱼，买几条我就够我了，够我一个礼拜用了。啊，就这样的？那你不行，我告诉你，你如果能够好好的打鱼的话，你可以成为百万富翁。那什么打鱼啊？你这样吧，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大公司的 CEO 啊。你开始呢，不要怕，借钱，放心，你向银行租钱啊，借钱，然后呢去租大厂。OK， 就去雇人啊，然后呢，你不是将鱼买来放在这边，你的那个大的船上面已经有制鱼的罐头，一边鱼浮上来，一边就冷冻制成罐头这样的食品，我可以跟你投资一起来做，然后呢，然后就可以出卖，然后呢，你就可以做很多大的事，赚很多的钱，然后你从你的资本在周转，然后呢，就从小厂变成了大厂，就变成了很大的一个垄断的厂，就像我一样 ，OK。然后呢，然后呢，你非常的自由啊，然后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然后你就不精力来管他们了，就像雇一个小 CEO 的我去管他们啊。然后你在哪里呢？然后你就在一个小村落里面啊，在海边，每天可以看着蓝天，看着海，看着鱼，看着那个，哎，这个墨西哥人说，我搞了半天，兜了个大圈，我的年纪到老了，还是过我现在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对话，两边的对话，你可以看到太多。其实阿凡提的故事里，你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但是更高的智慧从哪里来？摩西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其中可精跨的，可以向人跨口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的这个信息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需要上帝的指教来数算，我们还有多少年，还有多少天。摩西是个大有能力的人，神曾经带领他带领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是个大有智慧的人，摩西五经我们现在在读书的，对不对？在读圣经的吗？创世纪名称前面五卷都是谁写的？摩西写的。你看他大有智慧，他也是个大有精力的人，他的年岁活到多少？120岁，可以30年40年，40年在皇宫里学了所有的知识，40年在旷野中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锤炼啊，再有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他同时也是一个承受君王、祭司和先知职分和恩高的人，在就是在整个旧约圣经中，像摩西这样的职分和恩高的人也是不多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人，这样一个民族的领袖，聪明的人，他竟然在上帝的面前匍匐下拜，他要求上帝，祈求上帝来指导他，要他来数算存留在世界上的日子，要得到从上帝来的智慧，要不度不虚度年日，不白看土地，与上帝给他生命中的这个旨意托付相符合，与上帝为了他的荣耀创造我们的目的来相称。接下来我就来讲几个人生中的一个话题，我会讲到人的命运。在自我里面，我相信很多的人相信命运，相信命运的不可知，但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所谓不可知的命运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常常告诉你，很多人在翻黄历啊，买一个房子还要看风水啊。我告诉你，你走进那个餐馆里面，生意荣幸不荣幸，就看他前面那个菩萨是不是香火是不是浓啊？多少人觉得明天就可能不在了，都觉得命运是不可知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你的命运、你的明天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因为我们的神可以变哀哭为跳舞，化诅咒为祝福， 可以叫富足的降卑，可以叫作恶的败坏。圣经上讲了一段对话是非常有趣的，在雅各书，他说：“嘿，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在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我们要往奥斯汀去，在那里住上一年，做买卖得利。”圣经就说了：“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什么？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是我讲到人的命运。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再害怕所谓不可知的命运，乃是知道我们要敬畏上帝，害怕上帝，因为那不可知的命运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上帝的手中。你要认识上帝，你就能够认识自我。我在讲第二个，人的要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是要强的，人努力是好，上帝不养懒汉，好做工的有饭吃，这是上帝的教导，都需要努力。努力就是对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感恩，但是上帝并不我们要强，要强的是证明自己。我今天有一句成语说强人所难，他意思是说你不要勉强别人做不到的，但是我今天把这个强字打上引号，就变成强人所难，一个要强的人他的难处，这个成语就变成另一种解读。强人常常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上帝原本给他生命就是挑50斤的，但是他不甘受造，无论如何我要挑51斤，多一斤来证明自己可以超越上帝。好，这一斤就常常成为他压垮大象最后身上的一根什么稻草。我看到太多的人因着最后他要证明自己，他就被垮下来。这样的人确实是个努力的人，但他只是用努力来证明自己，来荣耀自己，犹如当年那些造巴别塔的人，他们要宣扬谁的名啊？宣扬自己的名。神并不喜悦，神不会成就，神就常常幽默地跟这些人开一个玩笑，上帝的手沉重在你身上。有的强人表现为工作狂，这种人不明白人的勤奋只是对给予我们生命的上帝的感恩，而上帝的供应和恩典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这我在马拉天里面已经讲了好多次，这些人就像圣安息日的清晨还要去检视马拉的人，他们勤奋但却是愚昧，努力却没有神同在的安息。工作狂的生命特征像什么？我在祷告中学的，他们就像一根钢条，很硬但是很脆，只要工作不顺事业不成，他们就会觉得天就塌下来了，他们就觉得整个的生命对他失去意义。这种人的生命现象，他们就像一辆没有自动装置的汽车，在人生的单行道上一直奔向急速的奔向终点。自我里面太多的人这样。我再来讲人的苦难，苦难是不是人永远的主题？犯罪作恶会给人也会给自己带来苦难，比如说这个人酒醉驾驶，不仅给自己带来苦难，也给别人带来难处。我第一辆买的车，有一天晚上警察3点钟来敲门，3点钟啊，我那辆车停在前面的路边了、啊，就被一个喝醉酒的全部撞的人都飞掉了，他自己受重伤送去，我的车子全部毁掉了。你看，他为自己造成了难处，也为别人造成了难处。还有艾滋也是如此，乱性的关系造成人类极大的苦难，人的愚昧和错误也会带来苦难。今天环境被破坏，上游的人才不管了，污水下去，下游的人就倒霉了，拼命的冲地下水，整个城市就下陷了。今天医生的一个误诊，就可能造成病人的很大的难处。另外，我们也看到恶者的攻击和控告会给人带来难处，比如说约伯，他是个艺人，没有任何犯罪，但是因为恶者的控告，他受到了很多的苦难。我们今天生命中很多的苦难，只有唯有见到耶稣的时候，你才明白。有人也因着罪恶，他受被上帝管教，这在圣经中比比皆是。也有人就是为着荣耀主的名，就是为了耶稣的名受了苦难，就像保罗一样。所以上次在呼召保罗的时候说，这个人会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是的，我们为主的名有时候也会受苦。这样看来，人是无法避免苦难的。首先，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个罪人，也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 我们被人欺，我们想一想，我们也欺负过人，我们被人骂，我们也骂过人，我们被人骗，我们也骗过人，我们被人偷，也偷过人。即使你今天什么也没有错，苦难有时候会突然降临在你的头上。有时候我就在想，你驾车好好的，这格局了非常的好，你是一流的驾驶，但是二流的驾驶呢还可以撞你，苦难还会撞到你，对不对？所以这样看来，苦难是一个永远的主题，也是一个好像是说永远的奥秘，只有等你见到上帝你才知道。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上有一个给我们宽慰的话，他说隐秘的这是属于什么？耶和华的，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重要的不是 去解释苦难的种种造成苦难的原因，而是如何在苦难中紧紧的抓住神，依靠神。圣经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来多讲。最后我要想说，人的生命，上帝告诉我们，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耶稣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今天讲自我篇啊，他出了一个自我的算术题。他说我们可以用他给我们的能力、智慧、判断、年日，合情合理合法的去占取我们自己所需要的金钱、名誉、地位，甚至可以按照我们里面的欲望想去占据整个的世界。耶稣的算术就是这样的，他说人若占着全世界，占着全世界赔上了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还有什么可以拿？还有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我给你一个祝福，你可以借着这个祝福去占据世界上所有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没有生命，丧失了那个生命，丧失了这个年龄，你还有什么可以换回我给你的生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人生不要只为了吃什么穿什么发愁，因为他给我们里面的生命胜于外面的饮食吃什么，他给我们里面的身体胜于外面的衣裳穿什么。如果我们穷尽了，用尽了他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到头来即使有再多的钱财名利，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值得呢？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站着的人是一个什么阿拉伯数字啊？一。好，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大写的一，即使后面拖着再多的零，如果一不存在了，那个零怎么样？又归给谁？哦，亲爱的主，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到底在哪里。亲爱的主，若不是圣灵带领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我们没有办法来思想我们人生的目的，原来要和你创造的目的是相配合的，那就是荣耀你。亲爱的主，在我们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已经向世人提出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你接着又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愿主得着我们，愿主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数算地上的日子，好得到智慧和心。亲爱的主，我们已经在地上荒废了许多许多的年日，剩下的年日实在是有限中的有限。愿主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一个绝望，不再是走向一个终点，是一个点到点的一个连接，乃是让我们的生命正像我们的弟兄所说的，可以成为一个射线，从一个点射向一个永远，射向一个无限，与你的生命同在。亲爱的主，让我们的灵被你提升起来，可以用你的眼目来看我们自己，让我们因你的爱能够更多的能够接纳我们自己，与人相好，与自己相好，与环境相好，也与爱我们的神相好。亲爱的主，就求主你纪念我们，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恩待我们，祝福我们，陪伴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